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学无术第37期，我是西西，
我是鱼仔。
这期节目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阿叔，由我们三个人来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过去虎年我们一起看的电影、电视剧，还有一些好的综艺。阿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Hello， 西西，鱼仔。
超级开心，过了挺久的，我们三个人终于又合体了。
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有两部电影争议非常大，不知道西西跟阿叔看了没有，就是《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
我刚好去影院看了两部电影，就是这两部。我个人的观影体验还是挺好的，毕竟憋了这么好几年，重新走进影院，然后可以在影院看到这两部我觉得品质还不错的电影，我自己本身是很开心的。不知道大家的观感如何？
我当时是初四那一天，就是我同一天看完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流浪地球2》它的结构有一点拖沓，因为我本身就是不是科幻迷嘛，然后如果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是跟着电影的那三条故事线的，但它的那个可能因为篇幅的原因，就每条都叙述的不够完整，然后我就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故事没有讲清楚，而且人物的形象也不够立体，所以说前半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入戏。但是到了后面，他就是说到了一些像人类的文明啊，还有就是通过一些情节去突出集体意识，那我是渐渐的 get 到了。不过就是很多朋友说这部电影非常好，因为它的视效非常的顶级，尤其是它的特效部分，所以说可能对于工业电影来说它已经很成熟了。
就这两部电影，因为只有《流浪地球2》在北美上了，所以我就只看了这一部。而且因为《流浪地球2》它的上映的那个时间特别的短，就几天，排片也很少，所以我真的就是很早就买了票，然后立刻就去看，因为就听到口碑特别好吧。我觉得鱼仔的评价其实还算比较中肯，但是我现在都不太敢公开说我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因为我几乎所有的朋友，无论是身边的还是网上的，都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片子挺好的点在于，其实每次我们说到科幻片，可能还是讲的是美国呀西方的那些主流的一些大制作的电影，那能在中国的影评上看到这样一部我觉得可以说及格线以上的电影，我觉得还是挺自豪的。虽然我们都很不屑说在科幻前面过于强调一个中国科幻的这样的一个 title， 但是毕竟之前在中国电影行业这样的片子是挺少的，所以看的过程当中我个人是蛮激动的。当然我觉得它的缺点可能在西西的这个视角，我理解是一些更偏向于这个设定和意识形态上的一些东西，就是可能有些地方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又太中国了，包括一些对牺牲的定义，对一些就是奉献的一些定义，可能会有些人的观感上来说是不舒服的。
然后这个春节档，因为大家我觉得就是撕逼挺严重的，我就是之前看预告片，其实我很多部都会觉得很感兴趣，比如我对《无名》也很感兴趣，然后对满江红也是觉得是有意思的，只是我看不到嘛，所以我就很比较好奇，就是你们俩对《满江红》的这个评价怎么样，然后跟《流浪地球》比一比，因为现在这个撕得很厉害，就有高下之分吗？你们觉得？
但其实我个人对《满江红》的评价是要高于《流浪地球2》的，就如果必须要踩一捧一的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剧情，它就类似于这种剧本杀，有它很多的反转，就刚开始反转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哇竟然会这样，但是往后看，因为它反转实在太多了嘛，就感觉有点麻木了。然后后面我也听了像 GQ 他们采访了《满江红》的编剧，他有说说这是一部这种三一律的作品，是权谋剧和推理剧的一个杂糅，然后它的元素非常的多，是因为想贴合春节档，所以融入了很多的喜剧元素，所以是一部就是杂糅了像悬疑啊、喜剧啊、推理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 它的剧情我觉得真的有点拉垮，但是里面的音乐节奏就像韩红根据豫剧改编的一些配乐，以及她的一个服化道的审美，我还是很喜欢的。所以说我当时给她打的是4星，虽然她现在好像豆瓣评分已经降到了7.4分，然后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其实我的感受跟鱼仔是接近的，就是一定要踩一捧一的话，我还是觉得《满江红》会好一点。说粗暴直接一点，我看《流浪地球二》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有些文戏是没有必要的，会觉得说这电影可能砍个1个小时都完全没问题，耽误了我上厕所的时间。那《满江红》的话，我会觉得虽然它的时长跟《流浪地球二》差不多，但是整体上我觉得节奏呀、剧情都是比较顺的，而且整个观影的体验都是比较连贯性比较强，并且从头到尾都是比较好的。刚刚鱼仔提到的就是他转场的音乐，我也觉得非常的棒，包括整个张艺谋导演的功底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有所体现的。里边有些演员的表演，我也觉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像，张译的表演，他真的把一个那个恶角的这个形象刻画得非常好。另外，像易烊千玺，他的演技也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演员，他表现得还不错。而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观察一个这样的一个新人演员的表演，我觉得他是很有趣味性的。对，整体我对《满江红》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
那我因为我完全没看嘛，我其实就是会 follow 一些微博上大家在争吵的内容。那你们两个就是作为女性，你们有觉得就是微博上说的那些，比如说他对里面的女性角色的描绘，就是比较的有南宁，然后特别在意贞操，就这些东西。你们会觉得 bother 到你们吗？还是说它其实是 OK 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服务于剧情，然后不，没有必要去拔高，过于去就是纠正它。
我倾向于后者吧，因为我当时刷微博，在星期六也看见了，然后我当时觉得这没什么好争论的，然后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不适感嘛，所以我就弱化了这一点，我就没有去想这个事情了。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首先，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没有觉得那么 bother 到我。另外，网上有提到的张艺谋导演在拍摄女性的时候惯用的一些手法和方式，我只能说可能会有更好的拍摄方式。但是张艺谋他作为一个70多岁的导演，作为一个可能会有他男性局限性的这样的导演，他拍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是那样的。那我觉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说因为他这样的一点局限性就全盘否定整个作品，觉得还是应该辩证的看。而且，对于这个部分，也要相对的包容他自身的一个局限性吧。对。
OK，interesting。反正我还没看，没有话语权，但是确实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种讨论，我就都觉得挺有意思的。等到什么时候有资源，就是还挺期待想看一下。那今年或者说虎年还有什么大家看过的华语或者说国产的电影印象深刻的吗？
我之前就是在电影院还能进去的时候看了《引入尘烟》，然后我记得它当时上映的时候，就是可能它的那个排片量没那么高，但是后续大家讨论的声音特别大。然后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发生在西北农村的，就是这种乡村爱情故事，是两个被迫留守在农村的中年人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海清是在里面演了一个农妇，但是因为她的外形就是非常的贴合土，然后可能刚开始都没有认出来，然后就是在这种充满的偶然和意外之中，然后两个苦难的人相互陪伴后获得新生，所以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然后我知道西西好像也看了。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西北人嘛，然后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外公外婆带我，所以我也在农村应该生活过，就是有一点点记忆吧。所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 特别熟悉又特别陌生的感觉。然后我几乎是分了2次才看完的，因为我觉得太虐心了，就是经常会让我错愕，就是2022年，还有人在过这样的生活，然后还这么苦，我就会觉得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难受。就虽然这个电影，它就是有些人会 argue 说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题材，但我觉得跟我们大部分时候在院线或者主流看到的相比，已经非常非常偏向现实主义和写实了，就很接地气。这应该也算是我今年就是虎年，我印象最深刻也是就整体的评价会最高的一部华语电影吧。就是新的电影，虽然后面又发生了很多下架之类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是希望这一类的，就是描写普通人的相对真实生活的这种更接地气的人物的故事能多一点。就是我上一次在曼哈顿中国城，他们有一个小影院，一直会放很多就是中国的老电影，然后我看了李安的《饮食男女》，那个是算李安比较早期的。父亲三部曲里面的其中一部吧，94年上映的，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现在，我感觉就是对这种比较老的片子，然后比较 old school 的，比较重视文本本身的这种电影，就是突然反而它给我了更多的新鲜感。就是很多商业大片就可能刺激太多，有点麻木了。所以也是推荐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回头看看这些老电影，也非常的有趣。
这部我也看了，然后我就很喜欢看他们那些做饭的情节，我觉得美
对，
食就融到爱情里面，其实蛮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然后我知道2022年有一部韩国的片子还挺大热的，就是《分手的决心》。我之前一直就是想约阿叔来聊。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就说，哎，等一下热度蹭一下奥斯卡提名，然后再补一下。结果他完全奥斯卡一个提名都没有，就还算是爆冷吧。所以就想，我就想再听听阿叔你就是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怎么样。
我觉得这部电影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还行吧，因为，首先，印象比较深刻的点，首先就是朴赞郁确实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导演，这电影里面有很多炫技的部分，我觉得他都完成得非常好。本来我以为他会有，最佳导演奖的一个这样的提名，毕竟之前已经放出风声说他们用了很高昂的公关费用，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重现那个《寄生虫》的辉煌。这是第一个朴赞郁的这个点，我觉得他的这个功底还是很深厚的，可以如果对导演功底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第二个就是汤唯的表演，大家都知道汤唯的表演在韩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且连续拿了非常多韩国的重要奖项。但是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对汉语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很难，从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角去欣赏他在《分手的决心》里面的表演，因为其实，我感觉他在里边的一些中文的台词和通过中文的台词来渲染的那种神秘主义的那种光彩，其实，在我们在中国人的视角上来说，都是稍微有点尴尬的。不知道西西怎么看？
对，我挺同意的，因为他在里面就像阿叔说的，涉及到就是对非中文观众来说，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表达或者是深刻的表达，他就开始用中文嘛。然后那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就又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然后那块写的又台词写的又很怪，就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缺乏一个好的中文的语言导演，还是一个副导演，还是什么的？那块汤唯的有几段你还记得？就是他突然在，用中文去描述，手舞足蹈的描述那个船怎么晃呀？他是从移民偷渡过来，然后身上有多脏？我当时都就是呆住了，我说这是什么表演方法？这个太奇怪了吧？然后。
对，确实，其实我也蛮喜欢汤唯的，但是确实她的中文功底，就是中文台词功底，好像是差了那么点意思。特别是在韩国导演可能这块不太了解、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确实那几段的发挥让人觉得稍稍有点尴尬。
所以就挺有意思的吧。然后今年的奥斯卡，就是我自己也有在关注，女主角的那个竞争其实已经很激烈了，所以汤唯掉了也不算特别可惜吧，至少在我的这个理解范围之内。
刚刚西西也提到了奥斯卡嘛，今年奥斯卡的提名影片当中，我觉得有一部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叫《晒后假日》，它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女孩跟她的父亲一起去土耳其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整体是开心的，但是，也有。事后回顾会发现，哎，父亲也有一些悲伤的时刻。这样的一个片子，我觉得他拍得非常的美，然后也解答了我，其实从小到大到现在的一个心理的疑问吧，就是说，关于我们做子女的，其实并不清晰的知道父母的精神世界，也并不知道他们，悲伤的时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的把我的那个疑惑和一些那种瞬间，表达了出来，我觉得很棒。而且他的男主角，也演得非常的好，是 Paul Mescal，他是我非常喜欢的男演员。他之前在，Normal People 是一个剧集里面的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推荐给大家。
这部电影，我之前在看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博主总结的2022年佳片嘛。然后这部电影就是在那个 list 里面，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都没听过。然后那个博主他就可能会花个2、3分钟的时间去，就快速的回顾一下这个电影，然后做一点评价。就在这2、3分钟的时间里面，也会放一些片段进去，然后我就毫无征兆的就泪流满面。我觉得这个电影。我只是听这个博主的解说，我就被感动得不行了。而且他本身刚开始可能你觉得很有点平，对吧？就是，父亲和女儿去度假就很简单，然后拿着 DV 录像机的这种剪切，但是最后缓缓铺开，哇！我就是阿叔你哭了吗？看的时候？
我看到最后哭了，因为他这片子真的不是一个，非常一直下大剂量的这样的一个片子，也没有非常煽情的那种片段。它是最后你再回顾整个片子，然后到最末尾的时候，你还才会觉得哇，这片子后劲非常的大，导致我后面几天我都在回想这个片子。我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拍得很好，而且是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所以我觉得完成度非常高，非常棒。所以也很期待他之后的一些作品。
那阿叔还有什么电影推荐的吗？
我想推荐大家一个韩国电影，完全是娱乐向的，叫做乐透大作战，是一个讲一个韩国的士兵，他在服兵役的过程当中，他中了乐透的那张纸条，飞到了朝鲜去，于是他要去朝鲜找这张纸条。从而引发的，朝韩两边的士兵的配合、合作和一起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影，我觉得它很轻松，喜欢韩国文化和 K-pop 的朋友应该会喜欢，所以这里，提一下，推荐给大家。
乐透是 lottery 吗？就是彩票吗？
对。他发现自己中
哦，
了彩票，但是他那个凭证没有留好，被风吹到了。朝韩边境到了朝鲜，就这个设定非常的无厘头，然后整个片子也很无厘头，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推荐给大家。
然后说回就是美国这边，因为疫情就是对美国影院的影响，基本上。过去这1、2年都没有了，然后我在影院今年也看了特别多的电影，然后我觉得比较值得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在国内很多人也感兴趣的，就是第一也是今年的奥斯卡的大热门，就是《瞬息全宇宙》，妈的多重宇宙啊，各种翻译，这个片子应该当时我感觉就是各种，就是中文的这边的各种媒体讨论的也特别多了。 反正我个人第一次看完是在电影院被震的，就整个人大脑宕机，就是非常的震撼，没有很久没有在电影院看到过这样新鲜的，从视觉上到表达上，包括拍摄手法上，都很新，给我很多不同的刺激。而且它应该也是 R 级吧，所以尺度也比较大。然后今年杨紫琼也因为这部电影就破纪录，成为了首个亚裔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然后还很有可能，我觉得她会获奖。
我看了，然后但是呢，我当时是5月的时候是在那个居家的时候看的，然后可能就觉得，也没有太多的感悟，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它就是还蛮新颖的，尤其是其中就是它在多重宇宙之间穿梭的这种，而且好像也展现了就蛮多的那种利益，还包括母爱啊这些。
我前几天也看到梁文道在说这个《瞬息全宇宙》的事情，然后他说这部电影是一个让人觉得，时刻都 what the fuck 的电影，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新奇的点子抛过来。其实我个人的观感也是这样的，就是，整体我觉得这片子有点像一个，R 级奇怪 idea 的展示吧，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个人没有特别的喜欢，特别是最后他解决所有矛盾的方式是说，那就是爱，爱可以解决一切。我觉得前面都给我看那么重口味、那么奇妙的一些点子了，你最后给我来一个非常回归平庸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欢？当然，我也被朋友骂了，就说，爱就是可以解决一切，你要怎样？
哈哈
但我确实对这个结尾没有很感冒，我觉得，那它还是一个普通的片子，在我的视角。
我同意，我也觉得，哪怕我是很喜欢这个电影的，但是我确实在最后，我感觉就有点没耐心了。就最后的结局，它落入了一个传统的这种类型片的窠臼吧，就是像你说的，我们还是要去解决我们这个母女的问题，然后哪怕他已经是一个要就是毁灭全宇宙的一个这样的反派，但是通过妈妈的爱。不过除了结尾之前，他有些地方实在是太出彩了，就比如说石头的那个片段，还有一些很多不同的一些时刻，就是可能莫名的就把我给 relay 到，把我给共情和牵动到，我就会有特别多汹涌的情绪出来。反正这个片子我觉得是很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情绪都不知道在哪儿来的，也是挺有意思的吧。其实这种千奇百怪的电影，然后就哪怕评价两极，在我看来还是越多越好，因为它比较有趣嘛。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叫《Women Talking》，就是。它算是很新的，我应该是上个月才看。中文的话就是女人们的谈话，就很简洁、很直接的一个翻译。它是改编自加拿大小说家米利安·泰维兹的一个同名小说。然后这个影片它算是有一点架空，影片是在玻利维亚的一个聚居地。然后它虽然是当下，但是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小的农场，然后里面，男的女的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他们就是单独的整个的生产方式，然后这个聚集地的女性，她们从小到大，就是从年小孩子到中老年的妇女，都就是一直会受到跟他们同地居住的男性的这种侵犯和虐待，他们就决定就通过讨论和分享的方式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整个电影它没有讲任何就是真正的性侵的画面，完全就是一次一次女性们的讨论，但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然后它又有很多的特别有名的就是奥斯卡级别的女明星、女演员，就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技。然后呢，台词的这个设计剧本也是非常的精良，就一直像不能说冒金句，因为这个话好像现在有点贬义，但是会一直给你很多让你灵光乍现、很震撼的一些就是观点和讨论出来。 所以如果对女性主义题材感兴趣，我觉得就这部电影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很视角不同，后劲很大。
嗯，好的，种草了。就是，因为像女性主义题材，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那个上野千鹤子和铃木良美的那本书，所以最近就对这方面的那个电影也是可以，就是说去看一看。
就是北美院线因为上特别多的电影嘛，然后我也不想一个一个都去聊，我就最后再说一个，就是我个人的观感，我觉得在电影院今年感受最好的体验就是《壮志凌云二》，一个非常直男的动作片。我之前都甚至就不是很想去看，因为觉得，哎，就是阿汤哥。然后当飞行员就是做英雄，这个真的是听起来就很无聊。而且《壮志凌云一》也是就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但是因为就是评价就是高到吓人，各种评分，我最后就还是带着就是没什么期待的心情去看了。结果在电影院就感受到，我觉得是虎年我最喜欢的一部片子，就是最顶级的全方面的，从特效到故事的这种完整性，人物的塑造。然后情感，然后摄影、美术，就是全方面就代表了一个顶级电影工业的一个水准，然后感情也特别充沛，就是没有任何的缺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但你也不能说哪个方面就是有多么多么突出，但是全方位都很95以上这样的片子的话，那我觉得《壮志凌云二》是可以达到的。那电影就大差不多就说这些吧，因为好电影实在太多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电视剧，就是最近我感觉我身边所有人都在看《狂飙》，你们在看吗？
哦，这部剧就是好多人给我安利，然后尤其是前段时间朋友圈刷屏，然后再看《孙子兵法》，然后据说也是从《狂飙》里面衍生出来的。
我最近每天都在看，正
哇哦！
处于比较上头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刚看到十几集吧，应该是节奏最好，然后情节最好的阶段。
那还有什么就是国产的电视剧，在过去一年你们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虎年的最爱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就是华语的剧集，因为我之前可能不会说追40集就这么长的一个剧，但是我这部是春节的时候嘛，时间比较多，然后我是慢慢看的，就是我是固定一天看5集，然后看了整整8天，然后里面就是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她的那个闺蜜情就是贯穿主线的，然后是非常的治愈，然后尤其是她的里面的一些人物，就是每个人物她的故事线都很完整，相当于她是没有这种小人物，就是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来龙去脉，所以说人物刻画得很立体。哦，我觉得过年的时候看就是整个人就是身心舒适，所以说我对这部剧的评价是很高的，而且，刘亦菲好像在虎年的2部剧的口碑都还比较好，就是《去有风的地方》以及是《梦华录》，但是《梦华录》我是没有看完的。
去有风的地方，我好像听鱼仔之前给我疯狂安利。不过那段时间我很忙，就好像没时间追剧。但是我身边有挺多朋友就是疯狂推荐的，我觉得之后有空的话还是可以就重新再把它捡起来再看一看。梦华录我当时也是在追的，不过那个我好像经历了最开始就特别惊艳，然后中间好像有点疲软。然后我最后好像没看完，你看完了吗？
我没有看完，我觉得我能把《有风》看完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你们在过去一年就有看过古装剧吗？
对古偶的男主的印象还停留在胡歌这样的角色上。哎，胡歌
哎，
结婚了，那个，
对，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胡歌他其实演了蛮多就是那种古偶男主的，然后大家对他也是那种禁欲系老干部的这样一个人设，然后没有想到就突然就生孩子了。
我喜欢他好多年，就如果我每次拉出一个别人说你内娱，或者说国产男演员，你喜欢谁？我永远都会说胡歌，但是到现在就我也不能算塌房吧，但是最近这个事情，我感觉还是稍微滤镜有一些破碎吧，就祝他幸福。 OK，那我们国产剧就差不多了，就是外语片，比如说美剧、韩剧或者其他的小语种的电视剧，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
我这边是看了《艾米丽在巴黎》，然后是，看的第一季吧。第一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里面的那个艾米丽，她是在一家就是法国的奢侈品的公司，而且她就是，虽然说啊，她的人设被吐槽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她在里面的，就是穿搭呀，还有情节呀，就看起来还蛮爽的，应该是一个大女主的一个爽剧。
对对，《Emily in Paris》我第一季还是比较上头的，就是那种下饭剧，因为它一集就20多分钟嘛，你就看美女帅哥、巴黎美景，就很 Instagram 风格，然后第二季现在应该都是第三季了吧？
嗯，是的。
我最近没有把它看完，就感觉进入有一点拖沓，但是如果你就是很无聊，然后就还像我说的，想无脑的看一些这种，养眼的东西的话，它还是，然后它又偏喜剧嘛，还是一个挺适合下饭的一个东西。
对，而且莉莉·柯林斯很好看。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看那个英语杂志，有一个她的专访，然后就觉得她长得很那种公主气质吧，
对，她也演过白雪公主，她
哦，
就是公主，对。
是的，
觉得
是
还
的，
蛮符合东方人的审美的，就是浓
对。
眉大眼，然后也比较白瘦幼。
然后说到下饭，我特别推荐一个 Netflix 今年就这几个月很火的一个小妞剧，叫 Wednesday 星期三。它是应该是比较经典的一个 IP，亚当斯一家的衍生剧。就主角现在完全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姑娘。不过她是从就是以前的话，她可能是小学生，现在是一个高中生吧，就青少年的一个状态。本质上就是哥特风格，然后魔法就是青春校园的这样的一个设定，但是比较黑暗萝莉在那边探案。所以说如果是对，就是我的感受，它就像是怪奇物语加哈利波特。加这种哥特黑暗，然后加一些，青春校园恋爱，就这种元素集合的一个小妞探案剧，反正正好就吃到我的所有的这种兴趣点，我看的还挺开心的，就两三天就把它刷完了，但是也就是下饭剧吧，看完就忘了。
对，Wednesday 我也看了，挺好的，从头到尾看的挺嗨。然后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看的，然后他就嘲笑我说，就是给小女孩看的。确实，它是一个其实也就是充满女主光环的一个剧嘛。就她只要出现在哪儿，她要解决的困难，她都能一定能解决的那样的一个剧，所以很轻松，推荐给大家。
不过好像在那个抖音上还挺火的，就是他的那个妆造。
对，非常出圈。在海外，在美国也是，它里面比如说有一段舞会上跳舞就已经是 go viral，就所有就 TikTok 上面大家都在跳那段舞，然后妆造也是就火得不行。它的风格就不说故事啊什么剧情，它的整个的美术的那种服装设计风格，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就不会说太过血腥黑暗，让你觉得不适合小孩子看。或者说不适合吃饭的时候看，又不会太过无聊，那个度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就是变大爆款嘛，今年网飞的。然后下一个美剧就是我跟阿叔之前就有过热烈讨论的一个美剧，叫《白莲花度假村》。这个剧就是挺神奇的，就是它是一个群像，就是一堆人本来素不相识，就不同的组成部分吧，比如这边是来一对情侣啊，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啊，或者是一个单身的，女富婆呀，就大家不同的人到了一个，夏威夷的度假村，就是一个豪华酒店去度假，然后大家发生的一系列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的故事，也有谋杀的部分，特别的黑色幽默，然后很讽刺现实，但同时又阴阳怪气。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美剧吧，然后也获了挺多奖的，每个角色表演也很，就演技也很有趣。 就是可以，就是可以说的要素实在太多了，因为它就非常讽刺美国的现实社会。之前我也想过，我们专门聊一期播客去聊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的。
嗯，就像西西说的，他有太多可以看的点了。首先，演员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其次，就是他非常的，其实有很强的批判性的视角来解读一些，美国富人阶级的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一些观点，这个部分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其次是它整体的拍摄也拍摄挺好的，而且因为它是个度假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看酒店的风景啊，看看那个海边的风景，都觉得哦，视觉上又得到了享受。所以这个片子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嗯，美剧我觉得差不多就这些吧，就是我还看了好多乱七八糟的美剧，但是也没什么值得可说的，就质量参差。嗯，我这边 list 有一个，我觉得想再就是提一嘴，但其实我们以前聊韩国的应该是某一期节目，前几期吧，就是我的2022年白月光25、21，我就是再提一嘴，一定要去acknowledge 它的存在，就是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我可能什么时候抽空想再刷一遍。
对，我还记得这部剧曾经引发了我们很激烈的讨论，好像我们有一期播客就是讲这个的吧，由这个剧衍生开的，讲韩剧的那一期。
对对对，而且，把它跟那个室内相亲还对比了一下，因为是
对，
同时在播的。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听一下那一期，我们聊得非常的激烈。既然刚刚西西聊到韩剧，我也想推荐一部去年我觉得最棒的韩剧，叫做《我的解放日志》。它里边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相当于社会的边缘人吧，事业不得志呀，感情不顺利呀，或者是逃债呀，或者逃仇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群像剧。我觉得写得非常，很。在残酷里面透着一些很温情的东西，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特别是生活现在不顺利啊，或者遇到困难的一些朋友们去看，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戏，能够治愈你的心灵，因为我觉得这部剧它的那个编剧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情节设置和人物的刻画非常的到位，所以我也由这部剧更了解了这个编剧，他是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编剧，然后于是我顺藤摸瓜的去看了这个编剧写的另外一部非常老牌的韩剧，叫做《住在青潭洞》，这个有100多集，我只看了快200集了吧，我只看了100零几集，我觉得写的非常的好，特
哇
别适合下饭看，它是一个
哦，哇！
情节轻喜剧。里边的角色也一个比一个搞笑，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有大块的时间的话，推荐大家拿这个剧来做下饭剧。
关于我的解放日志，我这边提供一个男性视角，而且我当时就是觉得这部剧应该很好看，然后没有想到他跟我说的是他也看了，但是呢，剧情他觉得是一个装逼男主和一个中二女主，而且那个男主的身份像打架呀、黑社会老大啊，他觉得这种人设不太好，而且有一种那种20年前的台剧的感觉。虽然说女主的口号很新颖，但是整体看下来觉得很中二。然后，他不是很喜欢。我当时想，怎么感觉口碑两极分化？难道说就是可能就是这部剧是筛选观众的，可能说女生更加喜欢这部剧。所以我对这个剧还没有去看，所以是从别人的那种嘴里去了解到这部剧的。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的台词写的还是有些酸臭味的，就是你可能女生看会接受度高一些，你那个朋友可能更适合去看《狂飙》这样的扫黑剧。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前面几集它相对来说就是有一个铺陈的过程，没有那么精彩，然后有点闷，然后可能会觉得哎写的稍稍有点迂腐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只要撑过了前几集，往后看都是非常舒服的观影体验。
补充一个我今年看的一个日剧，它也是一个系列，就是《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的第二部。怎么说呢？我觉得第一部是特别的精彩吧，跟《鱿鱼游戏》这种无限流的，然后末世大家通关，通过玩游戏去生存是比较像的。 但是第二部的话，就游戏的设计差了一些，然后不好好玩游戏，经常给你上价值，动不动就讲一些大道理，搞一些煽情，就还挺烦人的。但是同时呢，那个游戏的设计或者说它这个形式又还是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啊，没有啊，那些煽情啊什么的，我觉得还可以啊，游戏还是可以看的。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喜欢鱿鱼游戏这一类的无限流的这种生存类的剧的话，《弥留之国的爱丽丝》还是挺推荐的。对，鱼仔好像之前也在重看一些老剧，就是你在看《甄嬛传》是吧？
嗯，对，因为我妈最近又在过情关了，然后加上，就是春节的时候，好多播客都以《甄嬛传》为主题，然后再聊一些就是怀旧的剧集，所以我就是这边又提名了《甄嬛传》。然后《甄嬛传》其实很多人都看了很多遍，但我其实只看了2遍，然后里面很多情节大家都盘包浆了。但其实这部剧确实很好，因为它无论是演员的挑选，然后还是它的那些台词和情节，然后它都打磨的，是很好的。然后没有看过的一定要去看。然后好像大家也提到说，如果说你还没有就一遍《甄嬛传》都没有看过，那你捡到宝了，因为这个76集，你能看很久很久。
惭愧，我还没有看过，
啊，真的真的好看，
那我有福了。
因为我身边好多人都看了很多遍嘛，然后当时3月份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没有看过《甄嬛传》，就非常的惊讶，然后就按着头让我在那边看，然后加上我的投影仪，它正好其实它优酷的嘛，好像是优酷独家的，然后我就可以在家里就是躺在那边看《甄嬛传》，真的是很好看，尤其是后面就像熹妃回宫啊。
就好多梗都是来自于《甄嬛传》嘛，我也是，我其实是看过很多片段啊，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就是能够把它完整的从头到尾看完。我今年圣诞节跟朋友出去玩，就是我也被安头就是看了滴血认亲啊这些比较经典的段落，我觉得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经典是经典嘛，但是它太长了，我有点受不了这种动辄70、80集的剧。但是说到《甄嬛传》，我就要提名一个我的宫斗大爱，就是金枝欲孽跟她唱擂台的，就所谓的宫斗鼻祖，特别早，它只有35集吧。我觉得它跟《甄嬛传》的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而且它本质上它是群像剧，它不是大女主，它最后的落脚点其实是非常反封建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后宫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没有一个女人是赢家，而且它最后落脚点是，就是前面大家斗得死去活来，但最后大家其实是互相帮助，想要离开皇宫，但是就是有人输，有人赢，有人活，有人死，就是非常悲剧的一个，我觉得立意很高，所以，如果有人跟我，我就金枝欲孽也是类似于就是这种大经典，我已经看过好多遍了，然后常看常新，对。还有什么就是老剧，大家想推荐的，就适合重看的吗？
哦，我推荐那个《悠长假期》，它是一部96年夏天的日剧，然后它的那个故事背景讲的是那个30岁的一个过气女模特和一个24岁的失忆钢琴家，然后可能是比较早的这种姐弟恋，然后其中就是男演员木村拓哉，他真的很帅，我就是在家看的时候就经常会盯着他的侧颜，然后它里面其实台词没那么多，可能是眼神戏很多。然后包括像赖明，还有里面的小南，他们就是对视啊，还有一些配乐都非常的好听。然后我最近特别喜欢听那个就 Silent Emotion 的那个钢琴曲，它很好听。然后它的剧是那种治愈的，然后核心它其实不是爱情，它讲的是像人生需要一个缓冲期，你不需要就是说尽力冲刺。可能说在低谷的时候，你可以缓一缓，然后不要散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它只有11集，就看起来是非常快的。我觉得这也是日剧比国产剧好追的原因。
我一听只有11集，我就觉得我有动力了。真的，好多剧就是好几季啊，或者说好几十集，我就会因为这个原因就有点畏难。
《黑暗荣耀》其实我最开始不知道它是剧集，就很愚蠢的就点开了，因为有宋慧乔，点开了之后看到最后一集傻眼了，我说哎， 怎么这第一季啥也没给解决呀？就是我看到最后，原来坏蛋还要等到下一季才开始收拾，所以我觉得稍稍有点意外，所以我现在也在期待3月20号第二季的开播。
对，当时这部剧刚播出来，然后我的一些就平常爱看韩剧的朋友就推荐给我看，说这部剧特别好看。但是我当时就是看完第一集，我以为他大结局肯定会说，就是完整的解释这个女主是怎么复仇的。但是我看完了，发现前面只是铺垫，然后就是可能说高潮是在第二季，所以我也现在非常的期待第二季。然后第一季它其实算是一气呵成的。因为当时我刚知道他讲的是校园暴力的时候，还在想说，是不是是那种比较俗套的剧情？因为之前的韩剧也蛮多这种题材的，但其实看这部剧觉得还是蛮新的，就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然后你很期待他之后要怎样发展的这样一种心情。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其实它，讲女主她之所以想要复仇，其实是因为她在上学期间被很多人霸凌嘛，所以她成为了她以后要复仇的这么一个动机和原因。讲到霸凌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剧的编剧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到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他说他之所以想要写这样的一部剧，是因为有一天他的女儿，读高中的女儿问他，他说："妈妈。"是我把别人打得半死，你心会很痛呢，还是我被别人打得半死，你心会更痛？我就觉得居然一个高中的女生问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所以这个作者，这个编剧，他其实也是由这句话驱动而写了整部剧。我觉得这个霸凌的问题在韩国也是挺严重的，这样的一部剧对于整个社会关注霸凌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社会意义层面上来说，它是非常棒的。然后我个人看这部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算是宋慧乔的路人粉。在他离婚了之后，其实他的作品一直都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火花。现在这样的一部剧，又进一步拓展了他演艺事业的范围，然后又再一次向大众展示了宋慧乔不仅是一个好看的女明星，她也是一个演技非常棒的女演员。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挺受到鼓舞的。再加上她现在已经40岁，然后在离婚之后，经常会有关于她的荡妇羞辱，或者是对她长相的攻击这样的言论出现。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机，这样的一部作品对她来说意义也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路人粉，我也是一直会支持他，然后希望他的演艺事业可以一直这样的蓬勃发展下去。
我也喜欢他，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好看吧。我印象里面就是，上一次我看到他是在《一代宗师》，他在里面演梁朝伟的妻子，
对，好美啊，好适合他。当时有人说，
太美
在
了。
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你找一个韩国人来演。但你仔细想想，其实内地的女演员有她这样的气质的，非常东方、非常温柔这样气质的人，其实真的不多。我觉得她很适合那个角色。
对，就那个角色本身就戏份也没有特别多，就偶尔出来一下，但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员。对，那我们的剧也说差不多了，综艺的部分就过去一年，大家有什么就是特别想分享的吗？我自己可以先说一个吧，因为这是我唯一去年看的一个国产综艺。就是脱口秀大会，我其实每年都会就是追，一个是脱口秀大会，一个是吐槽大会。但去年吐槽大会是不是没有啊？好像没有。对，然后我就认真的追了脱口秀大会第五季，但是根据就是这种过往的经历，我其实说认真追呢，我也不是说又就是不快进，我会疯狂快进，然后只看。演员表演脱口秀的部分，然后点评啊，那些投票啊什么，我都会就是快进，所以体验就还行吧，感觉还是没有之前就巅峰的，我觉得第三季比较有趣。 鱼仔觉得呢？
我记得咱们去年还聊过，就是脱口秀大会。然后今年的话，其实，我觉得要单拎出一些，就是单拎出几个演员，然后还是不错的。像袅袅、童漠南，然后庞博，我觉得发挥是一直比较稳定的。那个北下光小学，你印象深吗？就童漠南的那个。
我心中的冠军就是童漠男。
是的，在我心中，袅袅跟童漠男并列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单拎出来第五季，可能整体就是包括领笑员啊什么的都一般般吧。然后，但是那个演员有几场还是蛮打动我的。然后提到领笑员，我发现就是鲁豫的表达能力很强。然后，于是我就听了他的一些播客，然后真的很厉害。他的那些阅片量啊，还有他的那个书籍的储备量都很高，就是他的那个。
我一直蛮喜欢他的，然后再加上这次他在脱口秀大会上的表现，我觉得好棒。就明显他是一个脱口秀的受众，然后是一直以来脱口秀的观众，所以他讲的那些东西都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很有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很棒。然后其他的一些领笑员，说实话，真的有时候会影响我观看这个综艺的体验，太尬了。
对，
要不就是
真
没有
的。
办法讲到重点，要不就是尬笑，要不就是，李诞 Q 他一个什么东西，他问东答西的，哦，天呐，我觉得真的是灾难性的。
然后里面像周迅来的那一期，我就感觉滤镜有一点碎掉，就是周迅跟那英，我当时就想快进。
对，我也是，后来就完全他们说话，我就赶紧快进了。可能大老师说话稍微听一下，其他人就
刘震云来的那一期，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虽然刘震云跟周围所有的人的气场都非常的不搭，就他一个人在那边点评自己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就那一份尴尬是很有趣味，而且他的那些表达，讲的那些东西，能看出来他是在他的领域，在他的那个视角切入的一个东西，并且他也是确实想要帮助那些台上的选手们。我觉得，那一期我看，我觉得还是挺有干货的一期。
领笑员让我圈粉的有一个是汪苏泷，我就发现他原来这么有趣，这么好笑。
哦，
对，他
汪
好
苏
机
泷
灵啊，他挺能接话的，
是
特别厉
的，
害，反应很快。
对，我因为他当领笑员，我才重新。因为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非主流时代，他的一些 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反正就是脱口秀大会，就像刚才鱼仔说的，确实一些新人还是有一些惊喜吧。比如说毛豆，基本上每场都很好笑，就还有一些就是童漠男也算半新不新吧。老人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你们知道那个效果，他们李诞带着一帮人，就是最近要来北美，要来美国巡演，然后
哇！
2月5号就要来纽约，票卖的巨贵。但是那个阵容呢，我就感觉不是让我觉得很理想，就是什么小北、豆豆、程璐、Rock、Kid、航哥、杨蒙恩、毛豆、House，就是这些人。就没有袅袅，或者说就是我特别
我
喜
不
欢的
想
童漠
去，
男啊，你不想去是吧？听到这个
没
阵
什么吸引力，感觉。
容，是的。然后李诞自己也会来，反正就票可能卖到就好几百刀一张吧，两三百、三四百，还在那边抢，我就觉得那没这个必要。这个那除了脱五，跟脱五比较类似的是。一年一度喜剧大会吗？你们有看吗？我完全没
对，
看，真的。
我是很喜欢这个的，我觉得它其实整体上比那个脱口秀大会要好一点的。然后二喜这一次评分也是过了8本，但其实我是康复期间才看的，所以当时已经完结了。然后我就是一口气看完。然后里面像那个有几个团队，然后像那个土豆吕岩，然后他们的像进化论，还有一个就是刘波的那个少爷和我，以及遇人不淑，然后这几个剧本我都看哭了。我觉得就是，但是其实大家都会在吐槽说，哦，你一个喜剧为什么就是要加这么多深意的东西？然后它就，不是好笑，而是 你非要让人就是有笑有泪，然后感觉第二季有一点剑走偏锋，有一点走歪，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个剧本还是挺好的，我就很吃这种，所以我是个人是很喜欢这个二喜的。
我有听说，因为我没看第二季，我有听说，就是明显到第二季的话，大家好像更加的遵循一种比较城市化的东西，就是大家知道，哦，这样的形式可能更能打动评委，或者是得到高分，更容易晋级，然后大家就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但是第一季的话，就是牛鬼蛇神，各种乱七八糟的奇形怪状的喜剧的形式片段就都有，我是有听到这样。我就是看第一季，主要就是看了王浩和史策他们的各种片段，几乎他们所有的作品都看了。然后我也看了第一集，就是海选那种，就这种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这种海选是我喜欢看的。但越往后的话，我就会没耐心。
嗯，好的。
还有《换乘恋爱》，阿叔要聊聊吗？
说到恋综，对，我就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去年我看的最上头的一个恋综，叫做《换乘恋爱》第二季。《换乘恋爱》的这个玩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说，把一些已经分开的情侣，重新把它放到像那个《心动的信号》这样的小屋里面，然后看他们是要继续跟之前的恋人续上线呢，还是说换乘嘛，就是换到下一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设定吧。你想，一群前男友前女友在一起，然后你还看着自己的前男友去勾搭新的女生，就这样的一个设定。我看的视角是说这个团队啊，就这个节目组他是怎么制作这个综艺的？真的，他把各种情节的安排设置，都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且拍摄的那个素材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导致这一季呢，就是冲突非常的激烈，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一季还有一个非常重点，就是有一个女生，她的前男友在这个综艺里面一直对她爱答不理，导致她每天都泪流满面。但是呢，在节目快尾声的时候，节目组放出了一条大鱼，就是一个新的男嘉宾加入到了这个战斗，是一个学历又好、长得又帅的弟弟。然后他一进入这个节目，他就开始疯狂地对这个每天泪流满面的这个姐姐发起了攻势。那这个是
每
大
天，
家，对，这
每
是
天，
大家非常爱看的情节，就是说前男友对你爱答不理，然后你还深受情伤，这个时候有一个王子来拯救你，这个
我
是
靠，
这个综艺后来大爆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弟弟的出现，整个就搅动了这个综艺节目，把这个情节搅动得非常的火，所以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大家都那个观看量非常非常的高。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吧。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没有提到的过去一年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电影、电视剧和综艺，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和我们交流。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